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也是圣诞夜，所以也是圣诞节快乐随俗 ，and Happy New Year。这个假日、这个节日都是一个借口啊，让家族得以每年定期聚会的一个理由。所以几个学长跟我告了假，现在儿女要赶回来跟父母聚会的不容易啊，现在都是父母赶去跟儿女聚会。好，我们上个礼拜依着这个阿弥陀佛圣诞的因缘呢，讲了一下，也算是圆满发趣品第二十啊，讲这个十地资粮正行这一段文，最后结归心地要保持在超过九地啊，这个九地就是指甘慧地到菩萨地，让自己的身心呢能够观察自信清净啊，三业如佛，用这样子的心呢来做出道品第二十一的两种对峙。这对峙呢就是要对峙索取跟能取，所以墨学就在白板上呢利用现观庄严论罗什现大德的这个归纳啊，帮各位写了。那这一段文有见道对峙四法，修道对峙也有四法，那么修道所对峙的四法跟见道所对峙的四法是相同的啊，所以后面呢你自己去补上啊，我就不讲了。那么照唯识修行五位来看的话呢，见道位所断理是分别起的啊，是分别起的烦恼障跟所知障，所以这边所谓的索取能取主要也是断分别。那么修道所灭除的索取能取呢是具身的，是具身的，主要就是七识所起的，所以借着六识的止观正行呢来达到现观的智慧，然后呢先在入地以前呢断除分别我执跟法执，入地以后呢继续修二空观啊，继续修二空观或者修唯识观，还是一样断具身的我执跟法执啊。那么利用见到位成就的这个现观智啊，来继续在后得智当中呢起加行啊。那么利用妙观察智继续转七识成平等性智啊。那么这个功德呢，一定要到出七地以上到八地啊，才会现出这个平等行的这个功德啊，平等行的功德。就法身大师来讲的话呢，别教都一定要到八地才算数的，八地以前都还没有脱离这个分段的生死啊。那么这一段过程呢都是修二空观或者修唯识观啊。那么二空观就唯识观来讲的话呢，也要讲成两重缘起哈，一个是生灭的缘起，一个是幻灭的缘起，所以各位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得到，不管断索取跟断能取呢都是两重啊。在断索取的部分呢，首先先从流转门啊，就是去观察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在流转六道啊，那么六道三界的所在有没有真实那个法，这个要去观察的。然后呢再进一步去观察环灭门，就是我们今天要说出三界，那出三界有没有一个出三界三界外的那个住处可以到达彼岸，那个彼岸是不是一个可得的法体，这也要进一步的观察。所以他说啊，于退环门，就是环灭门呢，继续观察缘起无起，缘生无生这个实相。那么你不管所称的法，所修的法，所证的法，都是无自性不可得的。那么反观用比度量在见到位的时候呢，烁烁的去观察，那有没有能证的人呢？有没有能取能观的我呢？继续观察。那么开始呢就可以断掉实执，实执还是在三界内哦，分别所生真实有的这个假我，然后进一步知道这个是假施设的，既然是假施设的，自心取自心，那么 尽智是一如的，所以呢，进一步发现它是假施设而有的能取的法体，这也是在圣道继续依止于能修所修、能证所证、能取所取，继续借着这个假施设呢，修二取空啊，修二取空，然后呢，由此把一切的分别事呢都灭除清净，那么转入修道位之后呢，继续一样二空观，利用初地所成就的妙观察智，继续转什么？转动平等性智，啊，转动七智、七识的平等性智，啊，所以修道位呢，主要对峙的对象是七识，见道位、加行、加行位、戒道位，主要对峙的就是六识、意识、分别识，啊，就断你的分别。那么修道位以上呢，就是断你的俱生，这个是所对峙法呢，就会有一点点的差异。啊，一点点的差异，啊，这是道次第的法来说的。那么，看来今天我上礼拜忘了告诉各位把科判带来，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下礼拜讲好了。下礼拜呢，各位把这个你们有贯科的本带来也可以哈，要不然把这一本带来也可以，好吧？那我们对文呢来看一下。出道品到后面的慧中品啊、函授品这些，在整个修行次第当中呢，是怎么连贯的啊？怎么连贯的？我们今天主要还是在消文好了，所以今天我因为不是每一个学长都有带嘛，我就不谈这个部分了。所以先简单谈这对峙的索取能取以后呢，我们来看今天的文。看今天文之前，我还是要提醒在。方广版本253页，我们念一段经文，第二行哈，253页卷品数20的最后哈，在253页第二行，他说须菩提，佛就对须菩提说了，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住世十地中，以方便力故，那个住就是活动，就是以十地当作止观的所缘境啊，来观察实地的行者呢，他的心地啊，他的心地，他的功德事，这就是修念佛了啊。你说是观佛三昧也好，你说是念佛三昧也好，念就包括观在内了，因为念是意念啊，不是指嘴巴念。你当然意念的是佛的三业功德，所以这边呢其实就是修念佛三昧，那个住就是念佛，意念实地，实地都是现佛身相的啊。所以意念实地的佛菩萨呢，他们的一切三业功德，以方便力就是直观啊，各位只要看到方便力就是无漏的正观才叫做方便力，如果你不依方便力依前文来说的话呢，就是什么，就是依着有所得的心去想要得到舍戒无舍戒的果啊，得到不动地的果，那这个是无方便力的。那么以方便力就是告诉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佛如来为我们呢修止观假施设的圣道法啊，我们依着他的名言法呢起无漏的正观，最后还是要灭除这个能取所取的心理啊，这个叫做方便力。方便力就包含两件事，第一个当然感念佛菩萨施设的法，第二个知道这个法毕竟是方便名言施设的，这两件事情一定要知道啊，依止于这样子的一个正观呢，去修正行啊，修正行，所以还是要修六波罗蜜，然后呢，在六波罗蜜的福德门成就以后呢，与禅定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当中呢，去修四念处，乃至于成就这乃至就中间还有很多出世间的功德哈，乃至于佛的一切的功德是八不共法，那么一定要超过，超过的意思就是舍弃的意思。啊，就是不要以为所有这些地的功德都是真实可以取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已经要去观你所称的法是无自心不可得的，啊，是一定要这个观察了。所以你去观察干慧地，干慧地就是种性地了哈，然后性地、性地、八人地、见地、薄地、离欲地、已作地、辟支佛地、菩萨地，所有这些因地的正行呢，都是无所得。无自性理，那么过是九地，超过这九地住于佛地，就是要观你的自性三业如佛， 这就是整个念佛三昧。所以默学上个礼拜才在经首啊，跟各位讲，每一部经的经首都是要告诉我们要意念佛，要观察自己的三业就在这个法会当中正住，这样子来观修啊。所以你的自信坛城呢，都是心地当中的风光。用这样子十地超过九地住于佛地的心地呢，是为菩萨十地，是菩萨修止观的十地所缘。如是须菩提，是名菩萨摩诃萨大乘发趣，这才是修大乘法。所以大乘法一定要依念佛三昧啊，一定要意念实地如佛这样子的心地事呢，来开始发趣正行啊，发趣正行，否则呢就是解脱行而已啊。那我们今天呢就不是只是为了个人的解脱而已，是依这样子的心地发心呢，做一切十法界众生的增上缘。记住啊，增上缘，不做众生明心见性解脱的清因缘，清因缘绝对是自性之度。好，所有的菩萨正行者都是发心做增上缘，因为我们不能够越俎代庖。如果可以的话，佛早就摸摸我们的头，让我们就直接开悟了，对不对？不用这边修半死了。所以呢，发心做十法界众生的增上缘故呢，以这样子实地如佛的观修功德呢，发趣大乘。这个时候你修的什么法？都是大乘三昧啊，都是大乘三昧。好，这个是基本。那接下来就到出道品，出道品就开始问。佛告须菩提，如所问是乘何处出，至何处住者。诶，这段话一定有出处嘛齁。那我们往前翻，请各位看到方广版本196页问乘品第18啊，问乘品第18，我们要看到它的出处哈。前面是问乘，然后呢，到这一品叫做广乘品圆满，对不对？广乘就是广分别，大乘发趣是乘什么车子的？它是用什么样子的工具呢？能够出三界到萨婆若的彼岸去的啊？所以这边呢，就是问乘，是问大乘的发趣要乘什么法啊？要修什么法能够到达萨婆若的彼岸呢？好，所以这边就有五个问题，各位标列一下。我们曾经讲这一品的时候曾经讲过啊。尔时须菩提薄佛言：世尊，这是须菩提问佛的啊，底下就有五个问题了。第一个，何等是菩萨摩诃萨摩诃眼？什么是大乘的法，对不对？第二个，云何当知菩萨摩诃萨发乘大趣？你怎么能够去辨别真正大乘修法？同样是修十念处，你怎么知道他是修大乘的十念处还是二乘的十念处呢？啊，这要辨别善根啊，辨别种性。好，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出道品所问的了。第三个问题是问是乘发何处，从何处发，等于是问这个从何处发。那么是乘至何处，从哪里出到哪里去呢？啊，是乘至何处呢？第四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当住何处，他到哪里为止，对不对？那里的风光是什么啊？当住何处，这三个是一起的。是乘发何处，是乘至何处，是乘当住何处，这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出道品第21这一品所回答的三个问题。接下来第五个问题是问谁当，那个谁最是重点啊。所以前面这三个问题是问那个所乘的，他所乘的法是什么？所乘的法呢有三个，出处、自处以及住处，其实就是包括啊、出入住，这就是我们有为法的三项。记住哦，修行都是修有为的圣道，有为无漏的法啊，有为无漏法。所以只要是有为法，一定有三项啊，一定有出相、有入相，还有住相。有住相，住相就是修止观那个次第相啊。那么从哪里出到哪里去？以及中间所有止观的所缘境界，一切道次第的形象，就问这三件事，就问有为圣道修行的形象，这三项当是如何，请世尊呢为我开示明白。那么再问，依这个所乘法问明白这三个问题之后呢，就问那么谁是能乘的人呢啊？所以这三个呢，是乘发何处，是乘至何处，当住何处，三个问题括弧旁边写呢所乘的法 就是分别所称的法是什么？那么第五个问题，谁当秤是秤出者？是那个能，这边就是问能秤的人是谁？能秤的人是谁？能秤的人是谁？指的不是那个人的形象，是指那个人的智慧。啊，对，所以前面呢是所修的法以及所证的法，从哪里出是断什么？从哪里入智何处是所证的是什么？当住何处是指这个道师弟所修的所缘境是什么？都是讲所乘的法。我再讲一遍，是乘发何处是讲所断，我要断什么，我要对治什么。那么治何处是所证，我要证什么。当住何处，住那个住相就是止观的所缘境相，你的所缘是什么，你依止于什么所缘，断什么证什么，断什么证什么，这就是这个都是所乘法。那么谁当秤？那个谁不是指那个卜德伽罗那个人像啊，是指这个能证、能断，对不对？以及呢，能修止观、能观。所以前面呢是讲所断、所证跟所观。那么谁当秤是秤出者，就包括能断、能证跟能观，是不是这样子？啊，前面呢依止于三重三重。三重不是那个台北县那个三重，这是三个所称的那个法。那么所称的法当然有一个相关带的能称的人嘛，那个人不是指这个五蕴身，是指那个智慧啊，是指那个智慧。那么对于四乘八合处就是指所断，那当然有个能断。那么对于智合处所以所证的法，那当然有个能证。那么当然能证的是那个智慧啊，那个能证的智慧是什么呢？那么当住，住就是取什么所缘，那当然有能修这个所缘的那个智慧了。好，所以呢前者呢就是破所乘的法，第五个问题就是破能证、能断以及能观。啊，把这五个问题搞清楚了，那么从问乘品一直到广乘品结束都在讲所乘的法啊，所乘的法。那么要观所乘的法，到最后做一个结论，出道品第21就跟你再做个结论。好，请翻回到253页。于是这边呢这个佛就叠就是引述须菩提在问乘品当中所问的五个问题，说我已经先在这里之前呢已经跟你回答了前面两个问题了啊，前面两个问题了，这两个问题自己去对位哈，自己去对位，你们这礼拜的功课就去对位，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两个问题在哪里答啊，在哪里答，你们去找一下位置哦。那最后呢结归出道品第21，佛就引述须菩提的五个问题，说前面我已经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了，接着呢你所问的是乘何处出、至何处以及住的形象是什么。所以呢这边呢从出、至、住这三项请各位画下来啊，他把这三个问题呢叠作一个啊，是乘从何处出，那个乘当然是菩萨摩诃萨摩诃眼啊，那个乘当然是指菩萨摩诃萨摩诃眼，是指大乘三昧。大乘三昧是什么三昧？是念佛三昧。所以是乘从何处出就是断什么，至何处是指证什么，住者的形象是什么啊，也一样就是叠引述这三个问题来做回答。那么我现在开始要回答你前面所问的这三个问题了。佛言：是乘从三界出，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当然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十八界法了，啊，十八界法，啊，是指五蕴生灭法。那么从这里出，就是要断三界的染着，简单这个意思就是，你就是要断，你断什么？断三界的染着。那么至什么？至萨婆若。萨婆若具足两种圣果，菩提跟涅槃啊，合称菩提涅槃，我们就叫做萨婆若智。萨婆若就是佛的性海啊。那么于中住啊，于中住，为什么？我们前面就讲过了，观察超过九地，住于佛地，这个住旁边就写住于佛地。从开始初修止观，就以念佛三昧为所缘，住于佛地当中发去大乘，对不对？那么用这样子的一个观察所缘呢，断三界的染着，证萨婆若的 两种圣果，是这个意思。好，这个呢，显然的讲是有出有自也有所住，对不对？这三者都有啊，三者都有。那么最后就结归以不二法故，哎，以所以它是倒装句。你要了解三界跟萨婆尔是不二法，才假施设名言说从三界出自萨婆尔中住，这个文法要这样子想。所以你开始入修的时候，你基本上就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不二法，你要能够一念尽信这一切都是不二法，你已经有这样子的尽信了，你呢才依着三摩地的次第呢，从三界中出，就是断三界的染着，然后去证萨婆若一切的圣果，是这样。那么这就很奇怪了，那既然是不二，那为什么有出有自也有住相呢？所以他就自己这样讲了，就开始说明了何以故。何以故？既然不二，不二就应该无没有出没有自没有住啊，那为什么这边以不二法故，有出有自有出相有自相也有住相，这有为三相，为什么又可以这样子安立呢？何以故？摩诃言：萨婆若，是二法具不合，不善，无色，无形，无对。是二法指的当然是三界法跟萨婆若法。三界法是凡夫法，萨婆若法是圣道法。啊，这二法都是什么？都是不合不善。不合旁边就写不一，不一就是三界跟萨婆若是不一的。因为不一呢，所以我才有说从三界出，从萨婆若至萨婆若中住，对不对？是不一啊，不一不一就是他染尽是不一的。不善不善就是他的性是不二的，相是不一的，性是不二的。相不一说不合，性不二说不善啊，不善者就是不能把它看作是两件事，不能把它看作是不同的事情。那么不管是三界也好，萨婆若也好，都是无色无形无对。无色是没有显色，没有形色，也没有可对色，对不对？没有可对就是没有极为了啊，没有它合成的元素。无色，没有显色，没有形色，也没有可对之法，所以假说加两个字，假说一相，一相那个一的意思就是无分别，无分别，所以假说一相，其实它是个空相，可是呢，空相也不可得故，所以呢，假说一相，啊，一相并不是有一个一体之相，那么很多人都说佛法破斥二元论。那么于是呢就安立了佛法是一个一元论，错了，佛法不但不是二元论，也不是一元论。二元论一元论都是西方哲学当中的两个思想的流派，它就像是长剑跟断剑一样啊，把生死跟涅槃，生跟死界限分开，就说它是二法，这是二元论者，对不对？有能取所取，都是观待假立的法，个别都当作是实有的，这也是二元论者。好，你看穿二元论都是假施设，都是分别，都是没有真实性的。好，你了解了这个东西之后，又认为哈，它是一体的，一体还是有个什么，还是有个法体的见解。你破除了二法的见地，又落于一体的之见，这样子之见还是有知有见嘛，对不对？你自己以为它是已经破除了二法，可是还是落于维系的对立见，还是落于维系的二见，所以破二不着一，所以这边说不合不善不一不异，离一切的思义所分别的境界，所分别的境界，这才是佛说的一相所谓无相。所以一相默学为什么要建议各位写说假说了？假说是因为不得不这样说。但是你这样子说又不要落于有一个说哎呀有一个一体无分别的相。什么叫无分别的相？无分别相能够思议，能够用你心去分别，可以去想象吗？勉强说一体没有那个一体的那个相。所以他说啊，一相所谓无相，所以默学才讲一相不是有一个一体之相，是指无分别相。 无分别就是能够安立向上现象界上千差万别的理由，理由就是理所现出的无量形象就是事，这个理跟事根本就是一回事，事所显的就是理，就是因为这个理，所以才能够办法成立这无量形象不相障碍的事相。这两件事情是一件，所以说是一相，所谓无相。无相是无自性、无自相，一切法都没有自相可安立，可是他不住在自相处，也不能够离开自相，别有安立。所以自相中不住，意相中也不住，对不对？这才是不合不善、无色无形无对假说一相，而这一相其实是无相，其实是显出一切法无自性相的真理，真理这样的叙述才是对理。否则呢，很多人呢就说佛法破斥恶法啊，就是对立法，可是落于什么？落于一元论，落于一元论就接近什么？就接近当时印度的吠陀的思想，婆罗门犯我的思想啊。我们过去都认为说我是凡夫，他是神，那么我们就要修修修修了半天，把我的这个小我抛弃了，然后呢把自己的小我去依附什么？去依附到那个神我，去依附到那个大我，去依附到那个犯我。这种犯我人我一元论的思想也还是什么外道见，也还是外道见，讲起来很像佛法，非常像佛法，可是基本上还是外道见。莫学这个礼拜在读一本书啊，那本书看起来从头到尾显然都好像很接近佛法，可是都不是佛法。但是你要会读才可以，你要会读才可以。你去读那个外道的见解啊，很多外道的见解跟我们现在很多人所讲的以为是佛法的东西其实都是很像，很像。基本上怎么样去鉴别，就在这个小地方啊，你有没有出，有没有入，有没有住相，知道这些都是假说的，假说不能够说是有，不能说是无啊，不能说是无，它的目的只有一个，要我们放下一切的分别，放下一切的分别，这才是目的。放下分别之后，你不需要再起一个，那到底要从哪里出，到底我要去证什么，就没有这个问题嘛。如果发而如是，就没有后来才发现有什么事，没有这个问题啊。毕竟要这样去观察啊，毕竟要这样去观察，这才是能够去证到一向所谓无相。那在这里呢，科判的这个地方呢，莫学上次就讲了，我再重新讲一遍啊。这边就是在讲对峙之量，对不对？这现观专论的对峙之量，前面呢都在结束啊，第十六科所谓的实地的正行啊，这个正行之量。那么修一切如佛地正观的正行呢，就是要对峙什么？对峙能取跟所取啊。所以呢，这边就要结归一切的所乘法怎么样？毕竟清净，毕竟清净就是无自性的意思啊。那么先分作两科，这一科是跟你讲，底下呢就开始讲。何处出？根本无处可出，对不对？三界凡夫所形象根本都是无体无相，你只是去观察它，毕竟无体无相，所以你怎么从哪里出？所以这里呢标就是观察何处出，那么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无处可出。为什么？出处无相故，无性故，所以无处可出，就是要观察有何处可出，就是这一段。那么这一段一直到257页最后一行，须菩提如所问是乘何处住，有没有问他何处住？何处住也无住相可得，也无住相可得，也无住相可得啊。这边呢都是在结论啊，结论你的所对峙的所取啊，索取没有什么地方出，也没有上到什么地方去，中间一切的形象都是无自性，都是无自相可安立啊。所以呢，无出这边也无住啊，这边也无住，无住这段文一直到258页12345 6行，不住法不动法故，到这边为止，到这边为止。后面那段文呢是破能乘的人啊，也是毕竟清净。 好，我们回到253页。好，底下呢就分作三段啊，分作三段来跟我们呢来说明，来说明。于是底下佛就为须菩提呢讲说，为什么无处可出啊？为什么无处可出？在这里呢，我先用中论的说法来讲哈。首先，我们如果说我们现在是凡夫，假定凡夫有自信，自信能不能端？自信就是常依主宰，不可变异，对不对？那么于是呢，你说我带着凡夫的自信能够证佛道，能够成佛。那么成佛的时候呢，那个佛的自信、佛的个性当中呢，一定有什么？一定有染污凡夫的性格在。为什么？因为凡夫自性不可断故。所以你是带着凡夫的自信到佛地中住，所以你成佛的时候呢，还有机会怎么样？遇境界的缘又怎么样？染着境界又升作凡夫了。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就是奇怪的。好，你说如果我有佛性。好，我凡夫的佛性，我就依着凡夫的佛性为因，到佛地圆满以后呢，现出佛像，圆满成佛，圆满成佛。那么问题是，我这个佛性在因地凡夫的时候呢，它是什么形象？它有没有？它跟凡夫是一相吗？它跟凡夫是异相吗？如果他是凡夫异相，他是住在凡夫的五蕴处，还是离开凡夫的杂染五蕴，别外有一个住处呢？那么我依着这样子的佛性，我到娑婆若彼岸住的时候呢，我这个在因地凡夫无形无相不可对的法，到那个时候会现出什么形象吗？会转变成什么形象出来吗？有这个东西吗？如果佛性从因地三界有出，然后呢，到了佛地圆满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现象，这才能够说是有，对不对？那么如果你在因地的凡夫，你说他在哪里住？如果我因地凡夫的时候呢，有佛性，佛性在哪里住？不只是这个问题是荒谬的，连说我是凡夫，那凡夫的自性住哪里？不要说凡夫的自性，你说是住在哪里？是能够住这个肉身吗？如果是住肉身的话，最近不是一个小朋友坐那个电扶梯在大安站被夹断小手指头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凡夫的那个自信是不是少了一个小指头？是不是这样子？那我要去掉多少五蕴色身肉体的相，才有办法去碰触到我的凡夫的四性？如果四性都如此虚妄不可得，那请问佛性住哪里？佛性在因地凡夫的时候住哪里？这是中论的辩证的方式，最后呢都归无所得，这样辩证到最后无自性可出。可是你看那个般若经是这样说的，他就开始安利啊，第一重，他说若人欲使实际出，实际就是涅槃的意思，叫实相，因为我们最后就是要证实相嘛，那个实际就是实相，就一切实相的边际。如果说实相，是有一切因缘相所显的，那么请问，我怎么从因缘法当中现出实相来呢？如果你要让因缘法当中现出实相来，那你就像剥洋葱一样，对不对？一层一层剥掉这一些杂染的因缘相，剥剥剥剥剥剥到后面无所有。哎，那到底这个因缘的实相住在哪里？都不住在一层一层的洋葱向上，那请问他住哪里？他无所依，无所住。那么请问他用哪一法显出实相？所以实相并不是剥尽五蕴因缘的杂染相，尽除这一些当中有一法从那里面跳脱出来的。比如说你去挖土好了，你拿一个锄头，在一个墙，在一个山坡上面掘，楞严经就讲这个话了。你掘出一方的土，会现出一方的空，请问是有空从别处入到你那个土方之处吗？是你出了一方土，入了一方空吗？去做这样的交易吗？那么入了一方空，那么请问那个空处是 在法界当中多出来的一法吗？空会多了吗？那么地大会少多一块吗？地会少吗？空会多吗？这一切你都发现它没有土方出，没有空方入，它是一个不入不出的特性，它也没有增也没有减，土方没有增没有减一分，这个空分也没有增一分，毕竟也是无增亦无减的。所以如果你想用任何有为造作的法令实相可以显现出来的话，所以也就是说你要待设法灭尽你才能够了实相的话，这些都是什么颠倒，颠倒恶法根本就是显现无分别，因为不可分别，所以随着一切杂染的分别事才会现出万象嘛。所以万象当头就是实相，但是你要骗知这一个道理，如果你于事当中不了理，你还是不了知的。所以与有为杂染才可以分别有法出有法入，可是真实实际实相是无性是无相的。所以如果你要让实相从有为当中出到萨婆若彼岸住，这毕竟都是不可得的，就像要使一个无相法出，这件事情是一样荒谬的。无相法就是没有那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你要让没有那个东西的东西呢，要从三界中出然后到萨婆若彼岸住，那根本都是说笑话，就好像是买空卖空一样啊，就好像买空卖空一样啊。这就是若人欲使实相出，如果要从因缘相当中呢让实相显现出来，而这个显现是当体就是，不是因着有为造作而显现出来的。有为造作只是去除你的障碍，去除见实相的障碍，并不是正实相的所依所缘所住，毕竟都不是。如果你认为其中有一个什么东西的话，就好像是有一个人糊涂到要让一个无相法出一样啊，要让一个无相法出是一样。那么这个道理呢，同理可证，同理可证。那么不可思议法基本上讲成三，一个是实际，一个是如，一个是法性。法性就是不可思议性。所以底下呢就开始讲了，若人欲使如法性，以上实际如法性都叫做不可思议性。所以不可思议性是总括前面的三项，就是实际如跟法性，这三者都叫做不可思议事。不可思议者就是不可分别的意思，不可以用名言来称说，不可以用心来分别，对不对？这个名字为不可思议。那么如果你所证的实相，所证的如，所契入的法性，这些都是不可思议性。那不可思议性毕竟都是无色无形也不可触对，那么如此无色无形不可触对的法，你如何能够令它从三界中出，然后最后你在萨婆若彼岸能够证，中间还可以观察它次第的形象，你如此这样安立，都是于妄心中可安立，于分别境上才可以安立，有这个所证所断以及所观的法。可是依着真如，依着法性，依着实际来观察的话呢，它是无相法，所以无相法故，所以不能够令之出，也不可以令它自，也中间没有住相可得啊。这三个有为相毕竟不可得，毕竟不可得，所以它的相是空故，所以呢你不能令它有出，那不能出就没有自嘛，中间也没有住相啊，所以应当也这样的比例可以知道。好，先说圣意，圣意都不可得了，何况是什么三界法。所以这一段文就是先标举啊，标举圣意地是无形相可得的，圣意地不能说有相出有相至有相住，那么圣意都不可得了，何况杂染无体无相的三界法。所以底下呢就讲了，色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乃至于十八界一切的三界法，都毕竟是无出无自，中间也无住相可得的。所以依例他还是先标举五蕴，若人欲使色空，空加一个字空，色 加个字法。如果我们要让舍运这个法呢空性能够显现出来，就像是要使一个无所有的无相之法要从一个不可见的地方呢显现出来一样，是荒谬，是不可得的，是不可得的。如果我们要让色法当中显现出空性，于是我就观杯子，我观佛像，我观空，把它化成空，空最后变成斗鸡眼，那个佛像还是在眼前。怎么空呢？空不是用你眼睛用你的肉眼去见一个色法然后令它空的。慧律法师也常常讲，他说我就让它破析成空，一切把它破析成空。于是难道你就像一个枭狼啊呢拿杯子乱丢，把它丢成破碎，破碎还有破碎的像在地上啊，毕竟还是不空嘛，对不对？你怎么另一个色法空呢？色法空是要空掉你心取向的那个染着，空掉依着有所依的元素取那个一合相安立名言的那个名言相，是要空掉你余相安立名言而不了知你无相可取无体可证的那个实相，是要空掉这个东西。所以不是叫你观佛然后呢把它化空然后佛像就不见了，那你就是睁眼说瞎话。所以这边就说了，如果有人呢要修止观，要令色法显出空性，不可得的，因为空性无相可见，无相可见，你怎么会让一个泥塑磨雕的佛变成真的佛，然后开口为你说话？妙人就讲啊，三界内的佛像都是不说话的，三界内的佛像不说话才是三界佛像的实相，还能了解不？如果三界内的泥塑磨雕的佛像会讲话，那就是预魔了，你把心中的模式投射在泥塑磨雕上面，令泥塑磨雕的像会讲话，那是你预魔的相。这边就讲了，如果你要让色法显现出空性，这件事情是什么？你让无相之法要令它从此处出到此处住一样，都是荒谬的，都是荒谬的。同样的道理，你要让色蕴显出空性是无相法出，所以是毕竟不可得。同样的道理，若人欲使受想行识这四蕴呢它显现出空性，毕竟也是不可得的。为什么？因为这一个空性是无相之法，是无相之法。无相之法是指说那个相都是告诉你一因带缘而生，施设名言而有，所以生无生，有不是真实，有不是实有，生不是有生，有不是实有，这一切东西都是无自性无自相，没有自相可安立。可是离开这一切的色受想行识五蕴之法，你那个自信也没有住处啊，也没有住处啊。好，它不是住在五蕴之外，对不对？有个五蕴之外的东西入到五蕴中中入，等五蕴灭了以后呢，它说五蕴中中出，没有那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所以他说啊，色空出是无相法出，受想行识这五蕴要显现出空性来证到萨婆若，也都是没有相可出，没有相可治。如果你要以为有一个什么东西的话，都好像有人要让一个无相法从什么地方出，要到什么地方是一样，都是荒谬的，都是不可得的。无自相可得，这无相法的意思就是无自相可得。而名言一定要依自相才可以生，而无自相可安立，那么怎么样去得一个无相之法啊？无相之法要如实这样的观察。何以故？须菩提，色空相不出三界，亦不住萨婆若。就一切色法的空性相呢，因为它的性是空的，相是空的，所以你根本不可能见到它出三界。出三界就是出五蕴，对不对？你不可能看到五蕴有一个法从中出，不可能。那当然你见不到这个法从五蕴相中出，你也不会看到他到萨婆罗彼岸去住在那个地方，不会的。所以他说不出三界也不住萨婆罗，受想行识的空相也是如是，不出三界也不住萨婆罗。 所以由此呢，在这个加强大师的科判当中呢，这个我你们手上那个本子呢，就说啊，前面以不二法故呢，是有所出、有所至、有所住，到后面呢，就说有所出，但是无所住，无所至。可是我是觉得分量的太细了啊，分量太细。他们最早的版本，我当时看的版本，只分两科而已啊，只分两科而已。假说有所出，有所至，有所住，显现出什么？显现出无所出、无所至，也无所住，只要二谛就好了。前面呢是世俗谛，方便施设啊。那么我目前觉得这个后面是法云禅学院的常住法师们。他们还是用四句法安立理啊，我觉得那个分的有点太细了，我还是认为分二谛法就好了。由世俗谛假说从三界中出，从萨婆罗中住，但是呢，他一开始修这一切三界出、萨婆罗中住的止观，都是以不二法，不二法是何依何住呢？以假施设故为一，以大悲法施设方便世俗谛故说有住，对不对？所以毕竟都是要依止于不二法的正观，修什么？修这有为的道次第，显出这个世俗方便的相。所以呢，三界出，萨婆罗中住，显现就是后面无出无住，所以这边就结归了，不出三界，也不住萨婆罗。啊，墨学我觉得还是判作两科就好了。最后就做结论，啊，最后就做结论，结论在后面啊，后面。所以这边那些安立的五蕴。五蕴内没有一个空性可以出，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无相可安立，没有自相可安立。离开五蕴的自相安立法之外，也没有一个空性，别外有一个空相可得。所以，如果你要令五蕴法当中显现出空性，有出有至有住，毕竟都是妄想、分别啊，都是你执着而生的假法，毕竟都是不可得力。那么五蕴如是，那么十八界法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底下呢，他就说了：若人欲使眼就是眼根呢、啊，眼根这个内根法呢，要显现出空性呢，毕竟也是无相之法，你不可以令之出、令之至、令之于中有住。所以如果有人欲使眼空出，是人为欲使无相法出。若人欲使耳鼻舌身意，这五根，其中要显现出空性，空性有所出，这毕竟是荒谬的，就像是有人欲使无相法出一样。若人欲使乃至啊，这个乃至就多了啊，这边呢就从五蕴这边显现出六根，这个乃至旁边呢就要注明一下，还要安立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以及这六尘合的六识。就是眼耳鼻舌身四，以及这个六识三合处，依这个因缘所生的受，这叫做六受。所以呢，乃至意处因缘所生受，应该一开始是乃至眼处因缘所生受，耳处因缘所生受，鼻处因缘所生受，乃至意处因缘所生受。那个处就是四的意思。啊，就是以依止于十八界的因缘，依止于十八界的因缘所生出的种种受。所以十八界法都是无体无相的空性，那么无体无相的十八界法的因缘所生的受，那么更是重重的虚妄，啊，更是重重的虚妄。你不可以令它有一个空性法出，也不可以令它到娑婆罗的彼岸住，啊，这些都是不可得的。如果你于中要令一个空性能够显现，就好像有人欲使无相法出一样，啊，无相法出一样。所以呢，何以故？须菩提，眼空这个空性不出三界，也不住娑婆若，乃至一出因缘所生受，它的所显现出的空性，它也不出三界，也不住娑婆若。所以者何呢？眼相空，乃至色相空，乃至眼识相空，乃至三合处所生的因缘所生的受，也都是空相空。 这边的都是相空哈，请注意啊，都是相空，因为这些都是三界法，三界对凡夫而言都是有相。我们呢看到的相是一合相，而实际的相是因缘相。啊，因缘相是指无常变异的相，而无常的变异相之外，没有一个我们明眼所施设的法可得。所以我们说，他所施设的是自相空，那个相空就是自相空。所以所有以上的三十八戒法以及六受法，都是依着因缘所生，名言施设，我们以为有一个一合相的名字施设之法，而这个名字施设的自相，毕竟都是不可得的。于是说，这一切呢，都是相空。相空是直接从因缘相上，你如果去观察，它都是因缘所生，名言施设，分别而有，它就是观代理。观代就是相对待的，就是分别而生的，毕竟无体可得，无相可安立。那你更不可以在这个相外施设有一个不可见的法可得。于是毕竟自相空，意相也是空，所以说是不合不散，无色无形无对，于是说成一相，而一相也没有那个一相可得，于是说一相所谓无相，一相所谓无相。好，到这边呢就是显现相空。所以你既然知道三界是一切自相是空的，意相也不可得，那么于是呢就要观察这一切的三界是如梦、如幻、如阳焰、如鼓响、如光影、如变化，用继续用六个比喻。那么般若经其实是讲十个比喻啊，十个比喻，这我们曾经在讲十六会的时候讲过，这边呢只揭露啊这六个比喻。这六个比喻也是在跟我们讲了这六根、六尘、六识、六受这种种呢，不能够说因为相空故于是你说无所有，应当说是如幻、如梦、如阳焰、如鼓响、如光影。它的有是一因代缘名指施设而有，要如是这样的观察，才是如梦、如幻、如焰、如响、如影、如化。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如梦焰啊，如梦幻焰响影化这种种的法，你于中你要说它是有，说它是无，毕竟都是分别所生的，都是观代假有的，你于中才要显现出空性之法，世人谓于是无相法出。何以故？须菩提，梦相不出三界。不要说不出三界，你醒来就没有了，对不对？你醒来就了知，哎呀，梦中一切都无所有啊！你只要得到真实智以后，梦中所原是，幻中所显现的，阳焰所起的，鼓响所缘的，光影所现的，变化所生的，毕竟都是无所有的。可是于因缘事相当中呢，又不能说它是无有啊，所以它是非实非虚之法，非实非虚之法。这些法你不能够说令他出三界到萨婆罗中住，你一觉醒来都无所有了，何况能够出三界，何况能够至萨婆罗彼岸，于中有住相可得。就比如说啊，我昨天晚上梦到我又年轻了，又结婚了，又生个小孩了，醒来以后我就一直在想，哎呀，我的小孩今年多大了，娶妻没有，生子没有，这毕竟都是什么，你怎么可以从梦境当中说那个孩子可以长大，可以娶妻，可以生子，对不对？这一切过度的推论呢，都是无法可出、无法可至，中间也没有住相可得的。所以呢，如幻、焰、响、影、化，种种这个六种比喻的所缘相，都不出三界，也不至萨婆若，也不于中住。不只是如此，依着如幻三昧，如幻三昧的止观，你要行六度士，这六度也都是什么？依着在水月道场当中呢，行如幻的佛事啊，因为众生不了实相故，所以随顺众生的因缘，还是要为众生做增上缘，陪伴众生修集福德智慧的资料。那么这样子的菩萨，是已经得到如实正观。那么如实正观不能够住于偏正的涅槃，还要为众生说如幻三昧， 令他能够于实相当中能够证观而得以处理。所以呢，于中还是有真实六度要去实践啊，这六度的实践都是陪伴众生修集福慧两种资粮，毕竟令众生得教化而能出离。所以他说，若人欲使檀波罗蜜出，是人未欲使无相法出。所以呢，修六度四摄法都不是为了解脱，但是也不能说不能解脱，因为解脱是智慧，是自受用的智慧，而所有这六度四摄的形象是随顺众生的因缘，但以教化为目的。教化就是要把自证的空性圣智这个道理跟方法教导于一切众生，令他们也都能够得到这个无漏的正观而得以出离。所以你不能够说我是借着修六度四摄的法而出三界，而到生死的彼岸，到涅槃中萨婆罗彼岸住，这个也不是这样子的。有一啊，有一相可得。所以说，若人欲使檀波罗蜜出，是人未欲使无相法出。若人欲使斯罗波罗蜜、禅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波罗蜜、波罗波罗蜜出，是人未欲使无相法出。何以故？檀波罗蜜相，这个相呢，不出三界，也不住萨婆罗。我们举一个最明白讲了，我们说往生净土，往生净土是用这个五蕴往生嘛，对不对？那么如果不是用五蕴往生，那我是什么往生？我是四性往生。那四性是有漏的，我用有漏的法在那个净土中住。那么如果净土中住一个有漏的四性的我，那么五蕴啊，这个净土当中是不是一堆有漏的凡夫？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净土中都是诸上善人，都是现出等觉身如阿弥陀佛身金色的这样的善人像，你怎么可以说那里是四性所住的处所？那如果不是用四性去，那你用什么东西去啊？你用什么东西去？把般若经搞清楚啊，往生就是必然的，知道吗？往生就是必然的，你不要在这个地方有所贪着，往生就是必然的，就是这样子啊。你所修的任何形象都是为了让你的三业清净，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让一切众生圆到你的三业形象，能够起庄严的心，都是为一切众生做增上缘而修的，不是为了自己。就是因为为别人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要有意志力，真的要能够有意志力献出清净的三业，为别人做增上缘，这件事情的功德很大，非常重要。可是自己的自受用智是空性所显的，你要知道没有出没有智，中间没有住相可得，一切的所生相都是为众生，为众生生出加行的心，这样子的增上缘的发心而去现的相，现的相，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你不能说所有这些修相当中有一个自信中从三界中出到萨婆罗的彼岸于中住。所以他说，何以故？檀波罗蜜相不出三界，亦不住萨婆罗；斯罗波罗蜜乃至波罗波罗蜜不出三界，亦不住萨婆罗。所以者何？檀波罗蜜，檀波罗蜜相空；斯罗波罗蜜、禅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波罗蜜、波罗波罗蜜，这六度的相空故。为什么空？这些相都是名言施舍，对不对？都是借着众生的缘。如果没有众生能够让你作为布施的对象，如果你没有福报，你就没有布施的那个法。如果你没有读过佛法，你也不会生出布施的心。这三项毕竟都不是本来有自信的法，都是你借因借缘施舍名言如此形象而显现的。所以这显现的自相都是空相空性，不可得故。所以你不能说我依止于这种种形象，有出有智，中间有种种的住相可得。所以到这里各位要画一条线了，以上讲圣地，讲世俗，一切的施舍都是名言假施舍，而名言假施舍的名言的自信相都是不可得的。所以到这边都用相空来显现有为三相毕竟不可得啊，这是第一重，这是第一重。所以我们呢 透过文士的道理，要在这个地方呢生出清净的信心啊，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不动不转不变异，一切都是假借名言所施设。我为什么是凡夫？只是呢随顺贪嗔痴。我为什么是修圣道的行者？因为我精进，无贪无嗔无痴，依止于这种圣戒，求出离的心，还发出增上的心，为众生做增上缘，对不对？毕竟度众生同登彼岸，依这样的心去修行的。所以这样子的志向是空的，你不能令这个志向有出有智，中间有住相，一定要依止于这种净性开始修圣道的止观。所以到这边呢，一定要通达了之相空，这个相空就是阿含经所谓的法住智。请各位注明一下，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你一定要在因缘相当中知道，因缘毕竟无起，因缘所生相是名言施设的相，这个相无自相可安立，那么那个性也不住在意相之处，不住在五蕴啊六度法这个名言相之外，离开因缘法，离开名言法，也无自性相可得啊，无尽相。所以一定要有这样子相空自相空的智慧，一定要依止于一切的法住，法住就是法的有为变异相。你要知道法一切的有为三世生住灭的种种形象，它的相只是因缘的生灭，而因缘之外那个名言所施设的那个假法，毕竟无有出无有智也无有住相，对不对？它的生住灭，它的过去未来现在三世以及有为的三相，毕竟都无相可得，你怎么会令有相中出有相中入有相中住，毕竟都是不可得的。